刚才讲的是三受，现在讲的是五受。五受就是苦乐忧喜舍，就是说从刚才三受里面的这个苦受呢，把它分为身受跟心受。那苦受呢，就开出苦跟忧，然后乐受呢，就开出乐根跟喜根。那五受又称为五受根，为什么会这样称呼呢？那我们看到根这个字，我们一般都看到根呢，在佛教里面是当成感官六根嘛，当成感官的意思。那有时候读佛典比较麻烦，就是说因为这个牵扯到梵文的词义，根的词义是 indriya， 那这个字呢一般它有感官的意思，所以我们佛典里面呢讲说把六种感官称为六根嘛，那它还有一个意思呢是力量。所以在这里五受根呢，它的根不是感官的意思，是指力量，就是说这五受呢，它对于杂染它有一种增强的力量，所以呢被称为根。那陈实论在五受的部分，它跟有部的解说不一样。陈实论呢，他把苦根跟乐根呢说这个是身受，然后呢苦乐两根呢在第四禅以下它是存在的。那有部呢，他把有部呢，他苦根它是属于身受，这个在初禅就没了，初禅没有。然后呢乐根分为两种，第一个是身受，第二个是第三禅的心受。因为照有部来看呢，在第三禅的时候没有五事，五事停止了，所以呢没有身受。那乐根是在第四禅的时候除灭，所以你可以两个比对一下，你就会发现陈实论跟有部的看法不一样。有部说呢，苦乐第四禅哦，在色界以下，就说包括色界第四禅以下呢，它是有的。可是，在有部呢，苦呢，初禅就没了；乐呢，第四禅也就没有了。再来看喜忧舍的部分呢，这个是属于心受。陈实论说，它在非想非非想处以下呢，通通都有。在非，就是说在有顶地这个地方呢，以下呢都有这些感受。那有部呢，喜根呢，它是在第三禅除灭；忧根呢，在初禅除灭；舍根呢，灭尽定中灭。那这个图表它的重点是什么？我在黑板上写一下。陈实论这里的解释呢，跟经典的解释不太一样，就是说在经典里面会讲说。初禅呢有哪一些禅支，到了二禅呢有剩下哪些禅支，三禅剩下哪些，四禅剩下哪些。那陈实论有他自己的解读，以后我们到讲到这个四禅八定的时候我们再来讲。那这里我把重点这个部分的重点我稍微在黑板上写一下。有部呢他说苦根呢他是初禅就灭了，忧根也是。那陈实论呢，他说苦根呢是第四禅以下都有，然后忧根呢他要到灭尽定才灭，就是在非想非非非非想处以下都有。那陈实论这个说法你看跟有部不一样了，有部初禅就没有苦跟忧了，那在陈实论呢第四禅以下还有苦，非想非非想处还有忧，所以呢他要表达什么？按照陈实论来看呢，色界它还有苦根跟忧根，到了无色界呢虽然没有苦根了，但是仍然有忧根。他们讲苦根呢它是属于身受嘛，忧根呢是属于心受。那苦根跟忧根呢它实际上就是三受里面的苦受，所以呢在色界有苦受，无色界有苦受，它要表达三界皆苦，就是说修行不是说只修到上二界呢就满足了，好像我们升到了色界的这个天界呢就觉得可以了，或者到无色界就觉得可以了，不是。三界如火宅一样呢，没有一处呢是安稳，没有一处是安乐的，所以呢修行呢就是要修到超出 三界之外呢，在这个三界之内没有一刻，没有一个地方是值得停留，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可以跟前面讲的这个乐受的本质是苦，然后呢不苦不苦不乐受呢，它也是苦，无漏受呢也是苦，它可以跟前面所讲的做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受蕴的地方讲完了，那在诚实论里面，在道地句的部分呢，它有介绍实想。实想在我们之前介绍过两个，无常想跟实想，那还有三个呢，是苦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实验想。那因为刚好呼应我们受蕴的这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在课堂上呢一并介绍苦想的修习。它的方法就是思维观察三种苦：苦苦、坏苦、行苦。那所谓的苦苦呢，它是指外在的灾厄是属于苦苦，比如说像诚实论在我们投影片上讲到现在实苦，像刀杖这些刑罚呢，这些是属于苦苦。那再来是若爱别离时所有苦身为妻子等是名坏苦。所以呢，我们喜爱的人事物，它没有办法跟我们恒常的相伴，终将败坏，那这个是属于坏苦。那第三个是行苦。行苦呢是指一切有为法，行是牵流的意思嘛，那一切有为法它是无常的，那这些无常的法呢能够侵扰人，所以这个是行苦。那行苦只有圣人才能够观见，所以诚实论这里他讲说，如果得到空无我心，知道有为法皆能侵扰，是名行苦。那随着这个就是说思维这三种苦，苦苦行苦苦坏苦行苦呢，这个叫做苦想。我们投影片的内容都是引述诚实论，然后做一个整理。那诚实论里面说修习苦想的利益是什么？第一个，能使修行者产生厌离，就像我们刚才在上一堂课讲过佛教对苦的论述呢，它的目的呢，第一个是将人导入佛法，第二个呢是使修行者呢他能够产生厌离，不断的精进修行而达至涅槃。那这里提到说为什么苦能使修行者产生厌离呢？因为一切众生最害怕的就是苦，因为苦的缘故，所以能够舍弃产生苦的事物。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世界上嘛，一切皆苦嘛，所以最后呢，我们是要把这些都在心理上面的予以舍弃掉。那诚实论里面有提到说，假设一切法它只是无常无我，假设佛法只说到这里无常无我，那它没有说苦，那众生根本就不会想要从他们之中出离，正是因为有苦，所以众生才想要出离。所以光讲无常无我不够，还要就是我们思维呢，不是光思维无常无我就好。像上个我们之前讲到无常想的时候，同学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有的时候无常想会变成一种不正思维。如果你就是说你不是好好思维，你说一切都是无常，那我要及时行乐，那就糟了，这个不是无常想的目的。苦想的第二个利益呢，使修行者不贪恋生死，证得涅槃。在诚实论里面说，最愚痴的地方呢，就是在苦中呢产生乐的颠倒想，以这样的一个乐颠倒想的缘故呢，众生往来生死，心是恼乱，若得苦想则得解脱。所以我们在讲受蕴的部分也提到说，智者观乐受是苦嘛，我们对于乐受其实要特别小心。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乐受是通往苦的大门，是众生在生死流转中的不疲倦因嘛，所以我们就是说要训练自己对于乐受的一个警觉心。不过这个不太容易啊，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在垃圾里面了。要这个是保持一个正知正念在日常生活中。可是其实很多我们有时候快乐的时候得意忘形， 苦的时候，我常常跟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我很痛苦的时候，佛菩萨离我好近了。当我一切顺遂的时候，佛菩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有个朋友说，那我们就要祷告呢，就是说，即使就是说，为了要让我们能跟菩萨的更亲近了，让我们吃一点苦吧。我说哦，我不要，我不要。假设比如说像我自己想，如果当我快乐的时候把菩萨忘了，那我们的修行有100分的空间要检讨。就是说，我有跟一个朋友聊过说，哎，你修行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朋友跟我讲说，因为我们讲说，真正修行是260钟，包括睡眠中，包括你睡前睡醒。那我就问朋友说，哎，那你怎么样？他说呢，他每天早上下床的第一个念头呢，就是他所修的法门在他心中回响起。他是念诵的嘛，所以那个念诵的咒语就在心中回响。哦，我听了就很欢喜，善哉善哉。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睁开眼睛呢？下床的第一个念头是修行法门，那我已经善哉善哉，这个不容易，因为我做不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说他每天一下床就是那个咒语。然后我说睁开眼睛呢，然后说睁开眼睛的话想说等一下要做什么。那其实也不容易了。但是我有听过更厉害，因为他修初入息法门，他说他，我有听说过，就是说他可以醒来之后马上当下觉察到他的这个呼吸是初息还是入息。因为呼吸其实算是很细的，这是一个比较细的所缘，马上知道现在我醒的，那醒的这一刹那我是初息还是入息，他能够觉察到。换句话说，他的法门没有离开他。哦，这个真的是善哉善哉，这个是目前听过这样子的。对方还是一个居士，哎，所以我就说哦，真的应该要到这种程度。那不管什么法门都是这样，你260钟不能离开你的法门。然后当然希望有机会还能够问他说，那你在睡觉的状况怎么样？醒来已经问了吗？那可惜没有机会问到说睡觉怎么样。像我刚才那个下床就是第一念是法门的那个朋友，我说那你睡觉呢？他说睡觉他就不知道了，因为他第一个梦没有梦境，梦境很少，睡眠少的缘故梦境很少。然后呢，所以他可能睡得很深沉，所以对于睡眠没有觉察。那因为以前我们参加禅修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晚上睡觉你在翻身，你会有觉知，你会知道你在翻身，那个是很清楚的。甚至如果你做梦的话，你会可以让梦境停止，就是说你可以觉察说不对，我现在在禅修，然后我不要让这个念头，梦境的念头发展下去，那梦可以停止的。所以就是说这是在我打禅期的时候可以做到，可是我的平常在家里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维持着这样的一个正念警觉。然后呢，通常我到睡前已经很疲累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很放肆的让自己去胡思乱想，然后睡觉呢就随便睡，然后起来呢会赖床，那在床上赖床呢就是东想西想，就是没想到法门。如果我想到我的法门呢，我当下就会从床上赶快起来。所以我听到我朋友说他已经可以下床就跟法门相应，我说真的很好，因为他每天，我知道他每天至少念诵3个小时。那像我只是胡乱的做几十分钟功课的，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让那个法门呢一直与我相随。所以我这个是属于大部分人的一个情况。3个小时也不算专修啦，因为真正我们在做密集禅修的时候，是一天是11、12个小时在正修的状况，就是说扣掉吃饭洗澡这些日常的必须活动之外，其他都是属于在禅修正修的情况，所以是10几个小时。甚至在躺在床上要入睡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要修。所以真正的修行是叫做260钟修，24小时修，法门不离的。而且所以像现在的很多内观法门，它教导行禅嘛。那如果你有行禅的习惯，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就把它当成是行禅啊，然后等公车，然后在公车上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零星的修行的时间。师兄你不觉得吗？ 像我刚刚讲那个朋友，他是家庭主妇啊，然后他的先生每天也有念诵两三个小时，其实就是说你时间怎么安排，可以从哪里抽出时间。那像我自己发现说，我吃饭的时候会习惯看新闻，那有时候新闻你要看到开始，哎，新闻重复了，你才知道要停止。那其实吃饭根本不需要一个小时啊，等于说我每次吃一餐饭，我花了半个小时在看新闻，实际上我并不需要这些资讯嘛。所以有时候可以，就是说，因为我会去登记时间，所以有时候会说，哎，其实有些时间我可以去取舍，不要把那个时间花在这样的地方。其实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坐下来禅修，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用佛教的思维方式，就是说你今天工作的时候遇到事情，或者说你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或者你是在看电影的时候，那你可不可以把佛法的思维拿进来？比如说这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苦想，或者是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当然你说你可以是坐下来思维，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你遇境的时候你就去做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所以我们讲说正修的时候跟你在就是说日常生活中修，你怎么修呢？因为像以前我个人我自己喜欢偏向喜欢修禅定，后来发现说其实佛教如果只修禅定根本不会解脱嘛。佛教修禅定是在佛教的看法，那个石头压草是没有不是究竟的，所以你必须要配合很多思维，苦的思维，然后呢激发你的精进，激发你的厌离，然后呢你要去就是说做这个无常无我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想。那更进一步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大圣种性的人，那你就要去思维为什么我要发菩提心，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佛法可不可以把佛法变成内化到我们的思维里面，而不是说今天我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世俗的思维，然后呢照佛法的时候再是佛法的思维，应该是把佛法带到我们说一切的思维里头嘛。那我最近在回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不一定讲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挪出一个安静的空间，然后挪出一个专修的时间，能这样最好。但是说如果我们像不断的在就是说工作啊怎么样的一些情况里面，就是说努力把佛教的思维带进来，因为我发现说有的时候乐受归乐受啊，苦受归苦受啊。我是看到这个最近在读托同学的佛法，讲这个受孕的地方居然讲了三个礼拜，然后就会想说我在看这个乐受的部分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惊吓，因为我好像已经失去这个感觉，观乐受思苦，我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然后呢我好像那个出离心呢淡薄了，我有做这样的一个反省了，就是说透过这个课程我自己有反省到，然后我又想说那我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这个乐受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觉察它。所以其实佛教的修行不容易啊，因为其实其他的宗教它追求的是人天圣，它是人天圣啊，人天圣就轻松很多了。净土其实在我看来，不，它的目的是进到佛教大学，然后你深造之后最后那一关你还是一样回过来度众生，基本上它是基于大圣的愿力，所以你要有菩提心才能，最重要就是说到那里你还是要有菩提心，不是小圣行者可以去的。可是讲到说净土好像容易，在我对我自己而言我没有信心可以往生净土，就是说现在我死了下秒钟或者7749天之后我是不是在净土，我现在没有信心。因为该怎么讲，就是说虽然在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他这个愿力很广大，即使你临终前一念都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说很多人他临终是颠倒的，忘失正念的很多，不可以少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这个人是极大三根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在日常生活中去观察那个牟尼状态啦。所谓牟尼状态是当我们在病痛的时候， 佛号提不提得起来，信愿强不强，就是在那个时候看。那我有跟同学分享过，晕车这么小小的一件事，可是因为那次晕车的时间比较长，因为走阳明山后山嘛，然后一开始呢可以念32字咒语，到后来呢32字念不下去了，就变成念佛号了，到后来佛号都嫌太长了，就剩下一个嗡，到后来呢晕车到已经没有力气，连嗡都念不下去。这那时候我说啊，还有很长的一个，就是说还要更努力啊，就是说在生病的时候，人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文缘障碍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底信愿深不深切。当然你可以无念而念啊，无念而保持信念，就算是我并没有否认净土的存在啊。我的意思说，人在病痛的时候，他要提一个念都很困难，心念的念。我那个念是心念，我从来没有用口念。就是说那时候竟然念累到说心念起一个嗡字都困难，就是说因为同学有没有经过，就说身体衰弱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去，当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发高烧重病甚至没有办法起床的时候，我有一次是发高烧到没办法起床，或者说像我那次晕车的经验很特殊，就是说既然要提念心念哦都有困难，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一个即将往生的人，他的内在的那种心念的衰弱，或者是那种混乱、那种无力感是多么的强。我只是晕车而已，就看树往哪边倒，就是。那哪有那么简单？真的在临终前的时候，那一念都提不起来。没有，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几分把握能够下辈子投身在净土，看生病的时候就知道了。生病的时候是最好观察自己的时候。